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用一点时间啊，来给大家真正透彻的讲讲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个内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说，你以前不是讲过这个五次的中东战争吗？是的，我的确讲过这个中东战争，但是中东战争、以巴冲突，事实上呢，它的变化很大，而它的核心的内容两方面，一个巴勒斯坦到底怎么回事？巴勒斯坦不就是阿拉伯人吗？是住在巴勒斯坦这块地上的阿拉伯人，那怎么会有搞出这么大的事情呢？第二个是以色列，它从1947年宣布建国，48年就第一次这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那么这么多年来到底以色列经历过一些什么变化？怎么以色列这次十月份会被打得措手不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呢就想，如果这两天或者三天之内没有什么显著的这个国际的大事，我呢就选择这个时间和大家做一个透彻的讲一讲啊。这个故事呢很有趣，因为呢大部分的人呢都没有详细的看看这个内部。那么我们首先讲讲这个战争。我们最记得以前呢，80年代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讲这个以巴冲突，我们讲以阿冲突。这个阿呢就是阿拉伯国家，就从1948年以后到80年代期间，这段时间都是讲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叫做我们叫做以阿冲突，或者叫阿以冲突啊。但是搞到现在那个80年代，一直搞到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把它叫做以巴冲突，就变成以色列和仅仅针对巴勒斯坦的这小部分的阿拉伯人，就不是对整个这个阿拉伯世界。这个所以呢又改了，从这个以阿冲突变成了以巴冲突。最近这一次呢，我直接把它叫成以哈冲突，就是以色列还不是对整个巴勒斯坦，是对巴勒斯坦里面的一个小部分，就是哈马斯的斗争。这个怎么从这个以哈变成这个以阿，变成以巴，又变成以哈，这三个啊，就是从阿拉伯到巴勒斯坦到这个哈马斯，这个怎么变呢？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故事的内容了。那个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呢，我们记得很长的时间以来，那个基本上大家都讲阿以冲突，就阿拉伯和以色列。大家如果翻翻旧的新闻报道，这基本上都是讲这个 Israel and Arabian War 啊，大概是这么讲。那么这个讲来讲去呢，就变成了一个转折。那我们讲以色列方面的故事，我放在后面讲啊，先讲巴勒斯坦。因为这个选择呢也是有个道理的，如果我把以色列放在第一位讲，会有很多呢这个人骂我，就说你这个偏袒，你老在讲以色列怎么强怎么打，那么你这个把巴勒斯坦不当一回事，那你要这个不公平。那我这个今天很公平，我就先讲巴勒斯坦，那么后面呢再讲这个以色列啊，到底他是搞了出了件什么事情。我们说说呢，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有国无国呢，其实巴勒斯坦国的这个概念的形成是1988年，晚得很啊，原来根本没有这个。那原来的巴勒斯坦是什么东西呢？巴勒斯坦这个领土上就住了两种人，一种呢是阿拉伯人，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就住在这块土地上。那么以色列人呢，他没有国土，他从各地移民过来的，就在这里呢建立一个小小的一个定居点。那个阿拉伯人也住在这里，这块地方呢叫巴勒斯坦，所以呢住在这里的阿拉伯人叫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没有国籍，他们可以变成埃及人，也可以变成这个叙利亚人，也可以变成黎巴嫩人，也可能变成约旦人，就是没有巴勒斯坦这个叫法。那犹太人呢希望建国。那这件事情啊，这个其实跟美国有关系啊，两次都有关系。第一次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参战啊，1917年到1918年第一次事件打完了，美国的总统叫 Woodrow Wilson 啊，威尔逊总统就提出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现在呢都在全世界的用， 这个美国总统说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搞民族自觉，啊，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他说各个民族应该有一个单一的国家，啊，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国家。那么这个，所以呢，这样呢就能够成为全世界各民族的一种政治的正确的诉求，那就是每个民族有一个国家。那当然这个说法呢挺虚幻的，因为你说每个民族起码有一个单一的国家，那还得了？那个我们知道后来的苏联是团结了15-16个民族国家才成为这个苏联呢，啊，它叫做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啊。这个联邦里面包括了多少的民族啊？啊，我们讲波罗的海的什么立陶宛呐，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呀，这个现在的乌克兰呐，啊，等等这些，哎，还有很多小的。那么慢慢的过去，一直到这个什么格鲁吉亚、阿塞拜疆、阿尔米尼亚，再过去还有中亚的什么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等，这加起来10几个。那么如果每个民族都搞一个单一的民族自治的国家，那苏联就没了，那就全部就独立了。所以威尔逊呢，这个讲话呢，他也没有太顾忌啊。当然美国呢，他没有一个民族，美国人都是美国人的，他也不可能分裂。美国德克萨斯还是想分裂的，但是呢，那是同宗同源都是美国人啊。不过就觉得我们交税交太多了，我不愿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也没有通过。所以呢，他提出这个政治诉求的这一点，但是呢，你说呢，解决的方案是什么东西呢？解决的方案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的原则上说就应该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并在一起，就不会有问题了。因为呢，这个阿拉伯人自己也想最好的方案就是今天中东的版图一拼，啊，就是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星罗棋布，把所有的阿拉伯人统一变成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国力强大的阿拉伯共和国。这个呢，就是泛阿拉伯思想啊。这个思想提出来呢，跟这个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觉概念还有关系啊。但是呢，这个当然呢，如果按这个想法来说，那巴勒斯坦的问题就没有了。那这个巴勒斯坦就是这个阿拉伯共和国里面的一个省啊，并且还不是一个大的省，这不就完了？好了，现在的问题呢就来了。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提这个主张没有搞成，到了1947年11月份，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这个处理分治计划问题的这个整个计划，那就来分治了。那么这个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讲过，阿拉伯人呢他占了的土地比较多，那么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当时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他都不主张把这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并入这个大阿拉伯共和国啊。这个有点奇怪了，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分了三块，一块约旦河西岸，一块以色列，一块现在的加沙啊，这么分了三块。为什么要把一块地方分三块呢？这个其实呢就是要执行这个分治的问题，那个其实是符合美国啊或者是苏联的想法，就是1947年的想法。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如果我们真是说要把这个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真正合理的和平分治，那就应该把住在这块土地上的阿拉伯人分给3-4个国家，北方的分给黎巴嫩，一部分分给这个叙利亚，朝东面的分给约旦，朝南面的分给埃及，这各有归属，留下一块就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国，不就完了吗？这就没有这个巴勒斯坦问题了，这个就是原来的。但是主导这次划分的呢，美国和苏联呢，他不想采用这种方法。如果真是把阿拉伯人分给这个周边的4个国家，那这里的阿拉伯人就生活就会安稳得多，跟以色列不会有冲突。但是美国 和苏联不想这样。那么因为呢，这两个国家就说不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阿拉伯共和国它如果一扩张，这以色列的犹太人就没有了。美国人觉得犹太人他应该有个生存空间，俄罗斯呢也不喜欢这个苏联境内的犹太人，也希望他们被赶到一个离苏联比较远的地方，因为这些人太聪明了，也俄罗斯人从来不认为他们也不是斯拉夫人，所以俄罗斯也想他们走，美国呢也想支持他们立国。所以呢，如果把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这些巴勒斯坦人分到各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这个不符合利益，所以就搞了一块地方，就让巴勒斯坦人呢在这里定居。所以呢，这样就有了这个1947年的181号决议，联合国的决议。那么这个决议呢，就是说，哎呀，我们就分啊，这个巴勒斯坦占一块，以色列占一块。那么这样呢，并且以这个巴勒斯坦占的地方还分几个地方，这个约旦河西岸的占大部分，然后呢在这个加沙地方占一块啊，这当中夹一个以色列，这不就容易去平衡吗？这个事情一出台以后，阿拉伯国家就发送了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打以色列，口号很简单啊，把以色列灭掉。参战的很多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他们呢这个规划图都已经准备胜利了，以色列就被抹掉了，三国吞分。但是呢，我们看1948年的这个第一次中东战争，无论是埃及、叙利亚、约旦的战后规划图里面，没有留下叙利亚国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三个国家把它分了，以色列就抹掉了。所以呢，这个各个国家，就是特别是这个北部的这个叙利亚，东部的约旦，南部的埃及，压根儿没有想搞过这个巴勒斯坦的国。那基本上呢，就灭了犹太人，就把这个地方给瓜分了。那么，所以呢，连对圣城的瓜分，他们三个国家都做好了，也就对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瓜分也都做好了，我们各占一块。那么，对于以色列人来看呢，第一次中东战争呢就赤裸裸的侵略，因为联合国同意建立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联合国一同意你们就打。但是阿拉伯人呢，他们呢说我们的信奉的道义，那不能够搅和其中有犹太人，肯定把他灭了。那个纳赛尔就是埃及的总统就说，中东啊，如果有一个破碎的阿拉伯国家，这个就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概念，都不行的。每个阿拉伯人都生活在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共和国里面，这就叫泛阿拉伯主义啊，这个 Pan-Arabian。 那么基于这种概念呢，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准备去打，结果没想到呢，第一次海湾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没打赢，以色列呢坚固的建立了，那再搞第二次，以色列更打赢了，所以越打以色列越大。这样打了四次以后，阿拉伯国家觉得不行了，打到80年代，这建不了了。1947年以色列宣布建国，打到1980年代，这个阿拉伯国家知道不能跟以色列打，打一次就败一次，并且呢要丧失很多的土地。那么大家呢就不这么讲了。那大家就说，那就不要建国了啊！这巴勒斯坦人去找埃及啊、约旦呐、啊，这个来讲说要建国，他们说你别建国了，麻烦了，我们打不赢啊！你们呢，这个干脆呢就加入我们就算了。你这巴勒斯坦人，你该来埃及的来埃及，该去约旦的去约旦，该去黎巴嫩就去黎巴嫩，该去北部的叙利亚就去叙利亚，就算了，你还搞什么？但是巴勒斯坦人呢就不这么想。啊，巴勒斯坦，我今天要讲到这个地方，它其实作为一个国家，它立国非常晚啊，它的建国是1988年呢、啊，那是第四次中东战争都打完了，它才宣布立国。为什么它要立国呢？因为这个它的几个阿拉伯大哥都不认它，那你不就自己立国的？大家啊承认你的立国，但是不帮你打。那些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开始放弃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跟以色列搞起土地换和平的这个交易啊。那个我们记得1977年，当时是这个中东战争刚打完，那个整个的这个很大的一块土地啊， 西奈半岛还在以色列的手上，这个时候呢，埃及的下任总统啊，沙达特就是后纳赛尔以后的总统访问耶路撒冷，那么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呢破冰啊，因为耶路撒冷就被这个被以色列包围占领了，所以呢这个埃及总统呢去访问耶路撒冷，就和埃及呢埃及和以色列呢就破冰之旅，这是1977年。他的全程啊没有讲一个字关于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那这个搞得他的随从呢看得就非常的不开心，就是这随从说是总统是不是忘记了，写了张纸条就递给沙达特，就说你要讲讲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问题。我们看了当时的那个记录啊，这个沙达特看了一下那个条子，把条子就揣在手里面就不吭气了，从头到尾不讲，他呢没有办法，就不愿意讲，因为自己的领土西奈半岛还在以色列手里，苏伊士运河还在停运，他哪有心思去谈这种事儿？巴勒斯坦我不管了。大哥这个态度呢，其他的这些国家也就不提了啊，约旦呐、叙利亚呀，这些国家和对以色列的和谈里面都没有提到巴勒斯坦的问题，所以巴勒斯坦呢就被阿拉伯世界放弃了。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没什么事儿啊，以色列人在那管着就行了，你们就别建国了。所以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就把巴勒斯坦作为弃儿，那都说作为弃儿就没事了。哎，这个时候产生了激进分子，就是阿拉法特。好的，等下我们讲讲这个关于巴勒斯坦的第二段。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讲讲巴勒斯坦的来源，我们简称呢叫巴源，大概就是讲这个。今天的这段讲话呢，就是用这个现在这个冲突，在加沙的冲突呢，处在一个半停滞的状态，以色列大军没有打进去，那个哈马斯呢也没有消灭，就是这么僵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估计还有几天看不到什么大的这个动作，所以呢趁这个机会呢要把两个方面的讲一讲。那为了公平起见，我先讲巴勒斯坦，然后讲完以后再讲这个以色列，这个那个顺序呢把巴勒斯坦放在第一位。我们讲到80年代，这个整个阿拉伯世界把巴勒斯坦的问题那就搁置了，因为大家知道跟以色列打了四场战，打不起，每打一次自己要丢西奈半岛北方的戈兰高地都丢给以色列，这个约旦河西岸都丢了，打一次丢一块，不能再打了，这犹太人太能打了，所以呢大家再不提跟以色列打仗了。那但巴勒斯坦他要弄啊，所以这个呢就有一个人把巴勒斯坦弄起来了，这个人呢就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呢他是什么人呢？他可跟巴勒斯坦没关系，他是个埃及人啊。他虽然人呢生在耶路撒冷，但是呢他基本上在埃及度过了大一半生了吧，他在开罗大学学土木工程的，那么并且呢他参加了埃及军队，以埃及军人的身份参加过两次这个对以色列的战争，就这个五次中东战争阿拉法特参加过两次。1958年由埃及和叙利亚牵头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拉法特说，哎呀，如果我们这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把以色列消灭以后，这个国家的首都应该定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阿拉法特满脑子都是当时阿拉伯青年普遍有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思维啊，但是呢他没有提到任何所谓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理念。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有使命，这样就跟这个巴勒斯坦有关了。这个埃及情报机构啊在训练一批特别的恐怖分子，让他们回去呢搞事儿，由埃及情报部门来训练他。1958年埃及情报部门把阿拉法特派到巴勒斯坦地区，就开始在那个地方秘密筹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就是法塔赫，现在在约旦河西岸这个阿巴斯的这个组织。阿巴斯是阿拉法特的部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阿巴斯的啊。那么 这个呢，在法塔赫建立的时候呢，一直是受到埃及的资助，所以法塔赫是埃及养出来的，甚至直接控制。那么这个机构为什么埃及要建立呢？就是准备下一次再跟以色列打中东战争啊。这个在以色列的后方，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埃及控制的机构，这个机构呢，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当中这个开花，这样呢就减轻埃及军队在正面市场上的压力。那这个就是作为脱腿嘛，就阿拉法特去干这个事啊，这个在武装在以色列的这个境内的那个阿拉伯人。那么所以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法塔赫在开始成立之初呢，都是搞激进活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特务部队，也就是埃及情报机构训练出来的一支恐怖组织，一开始就暗杀、屠杀、劫飞机、搞爆炸，无所不为。我们看看所有的早年的阿拉法特搞的活动，全部是100%的恐怖行动，没有正义的。那么并且呢，我们就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什么最喜欢这个，这个就是个脏活，他们干惯了脏活。我举一个例子说，你看他们多肮脏。1985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劫持了意大利的一艘邮轮啊，就是很多人在地中海邮轮上面有个，这个邮轮名叫阿基莱劳罗号邮轮。那么这个一堆人在上面，把那些所有的邮轮上的人呢，就压在旁边用枪指着，那就谈这个绑架的条件。看见呢，这里有一个美国的残废老人，是个美国人，69岁，叫克林霍夫 Krinhoff。 那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士兵看见这个废物的老人没用，想吓吓旁边的人，就把这个老人连轮椅一起推到地中海，就淹死了。那这个就非常的过分了啊！我们讲讲这件事情后来还有一个后果的，因为1993年阿拉法特和拉宾签署了挪威的奥斯陆协议，阿拉法特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那一次的记者会，就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时候，有个记者，美国记者认出站在阿拉法特后面的那个幕僚就是那场劫杀案的组织者，就说请问克林霍夫为什么会被淹死啊？那个幕僚就回答说，大家他想游泳吧，结果搞到阿拉法特跟他一起呢大笑。那么这么幕僚是谁呢？是阿拉法特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阿巴斯。大家看这个恐怖基因啊，就延续下来了。当然呢，哈马斯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呢，我们说整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它是以狠著称的，但是呢，它的以埃及政府给它资助，要它搞乱、谋杀、劫机，帮了埃及多大忙呢？没帮到忙。那个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呢被以色列呢揍得个一塌糊涂，所以呢搞得这个崇尚泛阿拉伯主义的纳赛尔就下台，他的副手呢沙特特接任，就搞得没办法当了，这个已经是被打败了。那么讲究务实的沙达特一上台，他就开始呢减少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援助，那不给钱了，因为给钱你搞出这么多恐怖事件，搞得我们没法去支持，干脆不给了。那么突然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个法塔赫就没有钱，那么以色列呢就打得更起劲了，很快呢就节节败退，搞得在巴勒斯坦呢没有立足之地，就跑到什么地方去呢？到隔壁的兄弟家要求避难。这个兄弟家是谁呢？是约旦。约旦呢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东部啊，就有条约旦河，就跟他过了，到了约旦河边就跟约旦说呢，就接纳我们吧，我们有40万难民，还有4000多巴勒斯坦的这个解放组织的战士，我们要到这个约旦来。约旦呢重兵把守，不让他来。当时约旦的国王叫侯赛因，他是哈希姆王朝的这个君主立宪国，很稳当，约旦是个安全的国家，稳当的国家。那么看见这个40万难民、4000多名巴勒斯坦的解放士兵，这个法塔赫的士兵来到国门，在河边要求来，这个约旦国王侯赛因呢看见说，哎呀，这些人挺可怜的啊，同宗同源， 就好心对他们收留，就说好过河吧，那就过来了，找块地说你们住下来吧，兄弟们。哎，这个没有想到，刚刚进门到了约旦，坐稳到阿拉法特，就开始呢就乱搞，吃你的，用你的，还给你添乱，找一个机会要把你搞倒，我把约旦拿下来。哎，这个就是故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首先这个巴结组织啊，进了这个约旦以后，他拒绝服从约旦的法律，他呢管自己他的这个难民啊，就是他40万难民啊，他呢在约旦的领土上自己组织一个司法系统，那不受约旦国家的法律管制，并且呢还发枪支弹药给难民进行武装，就变成一个国中国。那约旦这就如坐针毡呐！你这个突然间我收了40万人、4000士兵，你在国内还发枪，就搞成大国了。并且呢，他这种带着枪的巴勒斯坦难民呢，在约旦国内的游荡，所以呢到处开枪射击，搞得约旦呢就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并且呢，他还不老老实实待在约旦，他就开始对以色列发动袭击。那个以色列呢，搞烦了，打你出去，你在约旦来搞我，那我干脆打过去吧。所以1968年，这个以色列呢就派了重兵，就放在约旦的边境。结果阿拉法特呢孤注一掷，就干脆去打以色列。这样一打呢，这个以色列呢就还手了。1968年就进行报复性的打击。那么这一打呢，约旦呢就要出动正规军队和以色列硬仗了，就打了约旦和以色列战争。1968年是阿拉法特挑动的，这个约旦军队惨败，打完以后和以色列勉强打了个平手，大家回到边界就别动了。这个所谓的打平手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拿来吹牛，说这个完全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是以色列的克星。这一下呢，大家呢都说这个这么厉害，约旦完全忽略不计，约旦军队死亡的人数、被打毁的坦克都没有。就是说这个，他就说当时那个信息不透明嘛，他怎么说他怎么认。所以呢，当时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大堆这种激进的泛阿拉伯的这些年轻人呢，就跑到约旦来投奔阿拉法特的这个法塔赫，那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去灭犹太人。这个，所以这个组织呢就壮大了，壮大以后干嘛呢？搞恐怖袭击。那我们说恐怖袭击干嘛呢？1968年阿拉法特指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口气劫持了5架民航机，欧洲的各个国家的民航机，他们派人上去把它劫持了。这个劫持还不用说，这些飞机呢把他们全部引导在约旦强行着陆，最后把3架飞机炸了，5架里面炸了3架，并且呢把旅客呢劫持为人质，囚禁在约旦的沙漠里面。后来大部分人质得救，但是约旦呢在国际上名誉扫地，侯赛因国王啊就约见了阿拉法特，说你不能再干这个事了。阿拉法特呢嘴上答应，但是不改正，他就鼓动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发动罢工，并且呢想迫使政府重新组建包括巴勒斯坦代表在内的国民议会，也就是说你的约旦国会要有我巴勒斯坦的人，并且呢自己要参选进入约旦的政府。那么他在这个约旦呢根本就不消停，就搞来搞去，那么劫持飞机啊，这样搞来搞去，侯赛因国王忍无可忍，就和美国、英国展开秘密谈判，准备武力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呢下逐客令，对不起了，我们不收了，请你走。但是消息透露出去，阿拉法特动手比他快，他袭击的当天就宣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自己当总司令，要求约旦国内的泛阿拉伯主义的激进派加入自己，一起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暴君侯赛因。那这个侯赛因这一下就傻掉了，我把你们40万人收了，给了地给你住，你最后要推翻我，还说我是走狗，这就知道如梦初醒啊啊！这个叫鸠占鹊巢啊。于是约旦内部打响了，这个阿拉法特说动了叙利亚对约旦进行武装干预， 叙利亚在苏联的支持下派出了200多架坦克，就从北部就打入了约旦，就想帮阿拉法特夺得约旦的政权，推翻这个约旦的国王。那么这个时候看来这个约旦顶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帮忙的谁呢？这个约旦的老手以色列。以色列看不过去了，说这还得了，这阿拉法特要推翻了约旦的国王，那咱们面临的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家。以色列呢就出动空军，这个战机也没有打叙利亚，但是呢在叙利亚坦克的集群当中，200多个坦克上面以色列战机来回的飞，就告诉你，你再往前我就打掉你。这个叙利亚一看这不得了，这个放在这个地上，天上全是以色列的战斗机，这两下子自己就完蛋了，所以叙利亚呢就赶快回去了。阿拉法特没有叙利亚的支持，夺权的计划就破产了。这个时候这个阿拉伯英雄埃及的前总统纳塞尔也出面调停，就跟那个侯赛因国王说，哎呀，看在咱们都是同族的份上，都是阿拉伯人，你继续收留他了。这个纳塞尔就这么说。侯赛因国王呢捏着鼻子跟阿拉法特签署了正式的协议，规定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们看纳塞尔的面上可以还待在约旦，但是呢要承认约旦的主权和国王的权利，并且呢从所有你们住的地方你要武装撤出，禁止成员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这个持续了一年，70年10月份到1971年，正在处理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约旦的总理塔尔在首都安曼被人谋杀了，一查是法塔赫，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干的，把别人的总理杀了。这个塔尔总统正在和阿拉法特争夺对40万约旦境内的难民的控制权，就是你的难民到了我们境内，我们把它管起来，你就不要管了，因为你会搞这个恐怖袭击。阿拉法特说这不行，我这个40万人是我的人，怎么能给你呢？对不起，把你宰了，就把这个约旦的这个总理呢塔尔呢就杀了。这一下侯赛因国王忍无可忍啊，1971年就开始驱逐啊，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40万难民武力驱逐，刺刀机枪坦克全部上，用枪炮逼着阿拉法特走人滚蛋。这呢就是他被引进了40万的阿拉法特的这些人，结果呢把约旦差点搞垮了，这下就赶走了。那么这个同时呢，这个约旦的这个军队呢还打击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约旦的所有据点，当时就这一下大概打死了3000到4000名的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这个以色列都没能取得这么辉煌的成绩，你看现在这个加沙，以色列这么大的军队也没有打死多少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强人。但是呢1971年约旦国王侯赛因命令要灭了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下子又给他杀了4000个。所以以色列就这个侯赛因国王啊做到了连以色列都没做到的事情。但是后来的结果就证明呢，约旦就永远就得到了长久的和平，约旦现在绝对不会参加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事情，因为一参加这帮人不是个好人就走了。这个也就用了一个手段，长痛不如短痛啊，我们就知道了。好了，这个几十万人赶走了，赶到哪儿去呢？跑到黎巴嫩了。黎巴嫩呢一下就给毁了。我明天讲讲巴勒斯坦这帮人到了黎巴嫩以后怎么搞到黎巴嫩就变成了一个废墟。好，明天再见，拜拜。